田涛。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卢干平。我觉得应该搞些人去思考这个，研究这个。要开放思想，开放合作，大胆创新和尝试，把思想、创新、尝试样品化、产品化的短中长期结合起来，不能在投入上卡得太死。田涛，你们当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要上 WCDMA？ 卢干平，当时我们上 WCDMA 也好，上 NGN 也好，都是业界也在讨论的，已经是一个现实的东西，是个东西就好搞，因为你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大家在讨论其标准和未来的网络架构，只是这个东西的清晰定义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像 WCDMA 当时已经比较清晰了。田涛，内部的决策流程，尤其是标准类的产品，像 WCDMA 是怎么样决策的呢？卢干平，华为有 IRB， 就是投资决策委员会，原来费敏、小徐总、徐直军都管过这个决策委员会。田涛，这些决策是来自他们几个人的头脑呢，还是从下到上或从上到下？卢干平，这个是互动的，公司看到这个机会，或下面看到这个机会，又或者大家互动产生想法，对这个东西进行研究，然后投资决策。到 IRB 已经是后期，到产品投资决策了，早期还有预研，就是要做一些技术准备。原来样机做的少，有想法了，然后做投资决策，投资决策下来就按产品化来做。他决策的是产品化路径。田涛，也就是内部还不是一两个人或三五个人拍脑袋，是上上下下要讨论。卢干平，会有互动的，大家讨论交流，然后去想这个东西。田涛，假如说当时 70% 的力量压在 WCDMA 上， 20% 压在 CDMA2000 上， 10% 压在 TD 上，这显然带有很大的冒险性质，这种情况当时大家怎么看？卢干平，这个时候就需要公司最高层来决策，包括老板也要参与这个决策。田涛，当年那个过程有人跟我聊了聊，我隐隐约约知道一点，比如说老板坚决反对上小灵通，这我是知道的，另外 ETS450 WCDMA 的事我也知道，我们投入了多少在 WCDMA 上？卢干平，其实到最后在这几种制式决策划分上面，那肯定老板也要参与决策了。当时 CDMA 差不多是你说的那个比例， TD 可能会更少。田涛，我想知道，它是一个民主的、集体的、科学的决策呢，还是少数几个人拍脑袋，或者说任总自己拍脑袋？卢干平，应该是少数人来决定这件事情的，不可能是民主来决策的。田涛，我当时就听到内部有很多不同的争议，就这个小灵通，内部的争议其实就很大。现在我们访谈时也听到很多人跟你刚才说的观念一样，小灵通是很现实的需求，而且量那么大，当时我们做了肯定会积累很多资金， 还可以用这些资金去干别的事。这个声音当时很大，到现在还是很大。那么在这三种制式上面，把重兵压在哪里，似乎都是有争议的。我想还原一下当时那个决策氛围。卢干平：怎么定的我还真不知道。我去无线的时候，华为 CDMA 在国内只有广西一个地市网，我们只能去海外，从海外开始做。当时情况是 CDMA 2000要么就不做了，要做就一定要做好，不做好华为就更没戏了。当时我们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后来在海外做的还是可以的。对于制式，我还有一个感觉，如果政府要做这个东西，你还是得顺应它。我当时就感觉 TD 这个制式将来在中国肯定会有一席之地。我也给老板写了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东西公司也不能完全放弃，肯定要搞，肯定要弄。如果不弄，也许将来有一张网就是 TD 的。田涛：现在看来你当时的判断是对的。卢干平：因为政府要做，这就是一个政治性的需求，它也是一个客户需求，在技术上没有绝对的好和坏。田涛：在商业决策里掺杂着强大的政治决策。卢干平：而且还有一点，在中国像华为这么大个企业，你不做，不去支持国家这个政策，国家会怎么看你？你在别的地方把别人的技术做得那么好，自己的技术不去钻，也不利于我们公司。田涛：但是后来我知道的情况是，在政策明晰后，公司通过鼎桥这个公司在 TD 方面上得很快。是什么原因能上得那么快呢？据说咱们在 TD 里拥有的专利比例在某种程度上也超过另一家公司了。卢干平：只要公司愿意做，用心做，还是可以的。只能证明华为有这个力量，这可能和公司的集体性有关系吧。田涛：一个是跟压强投入有关系，还有一个是否跟华为研发的架构文化与他们不同有关系呢？卢干平：华为能够快速地形成集结团队，能够冲上去，研发是有这个能力的，市场应该也是有这个能力的。田涛：IPD, 集成产品开发，你是否参加过？卢干平：产品开发参加了。田涛：你当时是什么角色呢？卢干平：搞 IPD 之前我管中试，中间试验部，后期是在研发的产品线办公室，再后期我就在无线了。田涛：也就是说在这三个功能组织里你都是头。卢干平：对。田涛：当时要搞 IPD, 你对 IPD 是什么样的一个认识？卢干平：搞 IPD 是很好的，因为早期我们就是游击队那套做法，怎么去把产品研发与市场财务挂起来，这个是 IPD 要解决的一部分问题。另外一部分是 IPD 还有更多研发管理的东西。研发里面我觉得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一个是研发的创新，另一个是研发的管理。研发管理就是对知识或技术有效管理的应用，像拼积木一样 你知道箱子里都有啥。当你需要拼个东西时，把箱子里的零件拿出来，就能低成本快速地把它拼起来。这个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理解它叫研发管理或技术管理。IPD 要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在早期是比较弱的。前一点财务的投入测算在形式上已经走起来了。但实质上它有没有真的做到？比如说当年投的一个产品在市场上的盈利收益跟决策时对比会有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是去管理了？以便更有效地去瞄准市场，更好地做决策。这是个学习改进的过程，这条路要走好，不要形式化。我觉得有时候有些形式化了，搞个决策，准备一堆材料，然后十来个人一听，很多人也听不太明白，就去做形式化。形式化绝对害死人。田涛，也就是说 IPD 后来走形式化了？卢干平，现在我不知道，我觉得那时候有时是有点形式化了。田涛，对 IPD 我有过一段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不知道这个比喻对不对。刚开始做事时是ABCDEF 没有顺序，就是要做什么产品我自己想干就召集人干了，决策什么也没有程序，可能从 A 就直接到 C X 了等等。但 IPD 导入了 ABCD 这样一个程序化流程化的东西，带来的是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由过去的功能性组织变成了矩阵型组织，这样会有效地促进在制度化的平台上推出更好的产品。但后来流程变得越来越繁琐化， A1 A2 A3 A4 到 B1 B2 B3 B4 中间加了很多人为的东西，就是你刚说的越来越形式化，越来越僵化。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